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一同在线上相聚哈，真的很感恩哈。回想呢，这个月或者今天的主日呢，也是本来也是这个月最后的一次主日，也是农历的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哈。回想起来，不知不觉和大家一起走过了，度过了两个春节。进入了第三年啊，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从刚开始大家彼此认识，到这两三年下来，是看见，一个是我们越来越熟悉的，另外一个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在信仰上的一个成长，真的觉得虽然是在线上啊。但渐渐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连接呢，的确，越来越紧密。那其实不那么受一个这个网络时空的一个限制啊。虽然刚开始我觉得，因为不太习惯在线上，总觉得在线上大家还是很陌生啊，因为到底也不知道是跟谁、跟哪些弟兄姊妹在团体交往，但是。后来呢，越来随着大家的认识啊，沟通的深入呢，也觉得就是越来越熟悉。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啊，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承担着有相同也有不同的一些责任和挑战，但是我们一同因着真理而走到一起，因着顺服真理，一同的彼此的勉励，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每一个主日呢。真的很期待在线上与大家的相聚。与其说是跟大家分享，倒不如说是在这样一个与大家分享神话语的过程当中，是大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属灵上的一个反哺，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虽然有时候感觉到，哎，打开屏好像黑屏很多。但是我知道每一个黑屏的背后，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弟兄姊妹，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共同体。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呢，其实经文是比较长的第十章。第十章呢，大概也有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呢。第一个段落呢，是关系，其实是信仰和家庭有关系的，从婚姻到孩子，它紧密的与上帝与福音相连。第二个呢，其实是关系整个人，与神的国的一个关系。透过一个少年观，耶稣基督怎样在谈到人与神之间的，人与天国的关系。那第三大部分呢？其实是更深一层，是门徒们与神的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呢，可能比前面的，聊的可能更深入，也更多一些。但是呢，你都会，通过这些圣经呢，都会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就是建立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呢，重新得以建立。从我们这个人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后代，从我们外面的一个这个人生的生活、信仰，到我们内心的深层次的我们生命当中与基督的相连。那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整个过程，也是天国不断向我们展现的过程。他带领门徒跟随他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引导他的百姓、门徒进入上帝国度的过程。那当我们越认识上帝和他的国度，你会觉得其实你更加喜乐。你的喜乐不是源自于说，哎，我今年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蒙神的恩典，收入还可以，家庭也丰富，而是说呢，你的喜乐是我越来越认识上帝，我越来
放
越
下。
认识他的国，我和上帝之间，我与上帝的国度的关系是越来越近的。啊，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就是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交通和沟通交流呢，就越来越就是越通畅了。 就不用有太多的其他的一些就是在做铺垫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聊什么。因为我也在线下跟这边的教会弟兄姊妹也会有联系，也会有交通，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呢，的确有许多觉得要铺垫的，因为虽然说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也都在参与教会的敬拜啊、服侍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知道，人很容易失去焦点，特别在信仰的焦点，它既是唯一的、清晰和确定的，但是它又是非常容易迷失的，因为这个不是说真理不够清楚，而是我们的心太容易偏一些。就像我们最近的读《申命记》，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你们过去都是按照你们自己以为正的，你们看为正的去行，但是以后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你们是上帝的百姓。”就是这样，好像一个老父亲一样教导他自己的儿女，他们还是后来就是不断的偏离。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性，就决定了我们是太容易偏离的。好吧，今天我们的圣经，我们所分享的圣经呢，其实就是如此。所有的人都会关心我们在地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生活，就是关于婚姻。那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来借着法利赛人的提问刁难，来向我们讲婚姻与神的国与神自己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先请那个郑弟兄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哈。主题我只列到了1到12节，但是我想还是把1到15节，1到16节放在一起吧，作为一个整体的段落，来跟大家分享吧。
好的，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使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感谢神的话语，读完了，恩主弟兄。
好的，谢谢郑弟兄。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感恩，因为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将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揭开。我们心中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得以听见福音。你开通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受。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看到天国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求你不断的带领我们， 我们乐意来听你的话语，使我们因你而得饱足。在下面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在想啊，其实关于婚姻这个主题呢，它是人生活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这个社会生活当社会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在婚姻这件事上呢，在它不只是就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就是世俗生活，就是生活的这种生活的一部分，人生的最重要一部分。其实宗教或者信仰，其实跟婚姻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在不同的信仰立场当中呢，要么那就特别的看重婚姻，要么呢他会忽略婚姻，所以他都会有一些极端。但是究竟婚姻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紧密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通过今天的圣经呢，耶稣有关婚姻的一个教导，所要向我们显明的。虽然这不是耶稣正式的啊，就是说是好像专门做一个婚姻主题的一个对大家的对门徒们的一个讲道和教训，他只是借着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恰恰呢，是一个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具有试探性的问题，来试探耶稣，是本来是想就着这个问题把耶稣陷在一个难题当中，认为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的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把耶稣陷在两难之中。但是耶稣却就着这个问题给我们有关于婚姻的一个很好的教导。那你说这个主题就是在讲婚姻吗？其实不只是如此，因为在这里呢，其实耶稣给了我们很丰富的教训，比如说他会带领我们如何来思考一件事，是怎么样去看待，他的标准是什么，路径是什么。啊，你会通过耶稣的回答，会你所收获的其实是更多的。第二，再回到这件事情的本质来看，是如何来看这件事情的本质？是通过表面现在的一些状况来看待呢，还是说要回到这个事情的原点来看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进入。最后呢，耶稣给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呢，它非常的准确而深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法利赛人为什么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呢，要提问耶稣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呢，是不是一个好问题呢？我觉得呢，从实际的生活层面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人生当中的会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一个困难，究竟可不可以休妻？能不能休妻呢？这个问题呢，当然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虽然他们是带着试探的这样一个目的来问耶稣，但它的确是一个问题。我想，在我们作为人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喜乐，除开信仰之外，最大的喜乐呢，莫过于爱情和婚姻，是吧？雅各书说：“爱情，什么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若有人拿家中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爱情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价值、地位之高，是没有人会否认的。它会赋予人一个就是生命的一些价值和意义，当然会过。”这会人会把它过高的来看，但是它的确呢是人不可或缺。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最神奇的、最亲密的关系当中呢，同时也造成也有最大的一个困惑、最大的一个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就是如何 使婚姻继续保持，使婚姻能够就是持续的美好。因为你会发现，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婚姻会被人理想的像天堂一样的美，但结婚之后呢，人又会觉得呢，婚姻呢实际上过起来有时候简直像地狱一般痛苦，难以维系。渐渐的就会失去了婚姻的一个方向和目的，就觉得，哎，究竟为什么要结婚呢？对吧？有时候觉得，哎，一个人生活其实也是可以生活的呀，干嘛要结婚呢？啊，如果你对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不是太满意，你就会觉得，哇，简直是一个累赘，或者说简直是一种痛苦。有时候呢，它就成了一个甩不掉的负担。包袱一样，就觉得好像两个人被绑在了一起。当你不能够近身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僵化的一种捆绑。所以，究竟婚姻该如何呢？可不可以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个有可不可以这个婚姻可不可以有解脱呢？这是出于罪人从自我的一个角度对婚姻的一个经历之后呢，会有的一个反应。如何使婚姻能够有出路呢？那离婚啊，用圣经的话是休妻，是不是婚姻的解决之道？就是或者说是不是解决婚姻不幸福、婚姻痛苦的一个出路呢？和盼望呢？如果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休妻，可以离婚呢？这有可能是他们真实的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也是他们想要去为难耶稣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耶稣不是直接回答说可以或者不可，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么简单呢？当然，从耶稣后来给的结论来说的话，很简单。但是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这个过程你如何去思考和看待婚姻这件事，是如何看待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寻找它的答案的过程，却是非常重要的。而人都确实是人都很懒惰。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总想找一个简单的答案，啊，某一个人给一个权威性的答案，啊，不管这个答案他自己有没有经过思考，有没有找到他的依据，其实人想找一个权威答案。为什么这么找呢？这样找，其中有一点呢，就是推卸掉自己的一个责任。某某人跟我说了，可以或者不可以。那我在做这件事情，它或者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呢，是谁告诉我是可以的，那我就免去的好像在这件事上的责任一样。其实没有人能够免除这种责任啊，哪怕你会去寻找一个权威的人士给的权威的一个答案，但是你自己的思考过程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耶稣是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话语面前，对我们的心是一个审查，是一个光照，使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找的这一个原则，不是人给你的，也不是遵从自己的私欲这颗心去寻求一个符合自己的一个答案，而是你要遵循的究竟上帝是如何说的。耶稣的回答呢，首先是说，那摩西吩咐你们的是谁？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他们仍然是以摩西五经、摩西的教导作为一个生活的准则的。那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对的，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约，他们生活的依据就是摩西五经，是吧？在旧约，特别是摩西在申命记上告诉他们说：“我如今说。”告诉你们的，吩咐你们的话，你们都要记在心上， 你们都要讲给你们的儿女们听，这是与你们有生死之关的事，这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事，而是关系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日子长久都在乎它。的确是如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摩西是究竟如何吩咐他们呢？但你发现人如何来理解摩西的吩咐其实是很重要的。法利赛人是如何回答的呢？法利赛人说，摩西说了，许人写了休书之后呢便可以休妻。昨天弟兄们读圣经，是不是我记得是正好读到这一段，是不是在摩西在申命记当中给以色列人的教训的教导当中，关于休妻就是这样啊，人若结婚之后若见妻子有什么不适，就可以写休书给他，就可以休妻。休妻之后呢，这个妻子呢不可以再就是在在嫁了，就是嫁了别人之后不可以再嫁，怎么说是不可以再嫁别人，然后或者说嫁了别人之后呢再回归前妻，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是败坏的事，是淫乱的事。好，你要是把法利赛人呢只把这前半句拿来说啊，摩西吩咐我们说只要给妻子看妻子有什么不适，而这个不是呢好像摩西又没有讲的很具体很清楚，这个不是究竟是指着什么，就是你给他一份休书就可以休妻了，而且休妻之后呢这个妻子呢不可以再嫁，再嫁了或者说嫁了别人之后再回回前妻，如果回回前妻的话就犯了淫乱。好，如果把这整个这一段来看的话，那摩西第一，摩西是允许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休妻，那有人就说了，那摩西说只要你看妻子有什么不是，有些律法师呢就做一个更细致的一个解，就是一个解释啊。今天做丈夫在外面工作很累，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发现呢家里呢门是这个灯是黑的，锅是凉的，没有给他做饭，工作一天回来之后还是饿的，还没有做饭，哇，这个丈夫就觉得很不满足，很不满意，觉得我辛苦工作回来之后呢，妻子连饭都不给我做。或者说呢，丈夫吩咐妻子做一件什么事，妻子呢，回应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不但不去听，还恶言相向，非常严厉的，就是藐视自己的丈夫，不听丈夫的。那这样的情况下，都可以休妻。因为这个妻子不符合丈夫的要求，她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爱丈夫，照顾丈夫，顺服丈夫，那可以把她休了，休了再娶，那都可以。因为圣经说了，摩西说了嘛，你如果见妻子有什么不好，就可以休她。那究竟这个不好究竟是指着什么呢？是哪些地方不好？你要看整个的摩西这一段的教导之后，你会发现摩西在婚姻上教导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耶稣所说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走在一起一段时间，为着在某一个时期大家一起成为一家人，而是说一旦结合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结合。离婚它既是婚姻，既是一个神圣的盟约，也是一个完全的结合联合，这样一个联合是不容破坏的。无论是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破坏这种契约，这种委身和联合，都是违背婚姻本身的。那这样来说，如果以这样一个原则来看的话，摩西所说的见妻子有什么不好，如果仅仅只是因着哎，我们两个的性格有点不合，如果仅仅是因着某一个阶段我会觉得丈夫或者妻子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心愿，那我就可以离婚的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婚姻的神圣原则。如果违背了婚姻的神圣原则， 那么你写休书或者离婚的话，这就是让他做淫妇了。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了这样一个婚姻的神圣盟约关系，这就是在违背上帝的圣婚姻的原则和规定。那这个教训的话，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好像他们只抓住这一句，就说摩西许人离婚。耶稣接下来怎么解读呢？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给你。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写这一条允许离婚的这个条例，是因为以色列人，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是因为人的心首先是悖逆神。当一个人悖逆神，不愿意委身于上帝自己的时候，那他的心是硬的。你想，他能够守住对人的委身吗？他能够守住这样一个婚约吗？显然他是不愿意去守。所以从源头上来说，当人违背上帝的命令去听蛇的话，靠近蛇，靠近分别善恶树，并且去吃的时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盟约的一个破坏。在这样一个破坏之下，那么人对人与人之间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盟约，必然它会走向就是不断的冲撞和破坏。那摩西为什么允许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离婚？这不是上帝最初的心意，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就是人堕落这个过程当中的我们怎么说呢，是上帝放松了，降低了他的要求和标准吗？不是，而是一个事实上，就是一个令我们绝望的事，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守约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肯为这样一个约付代价，以至于说舍命的。婚姻作为一个神圣的盟约，它象征着一个永远牢固可破的关系，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放弃，都不会分开的一个约定。但是由于人的心硬，人在看起来要挽回自己，要拯救自己，是以离婚的，就是说是以摧毁婚姻的方式来挽救自己的幸福。这是一个悖论，就是人以为牺牲掉这个婚姻，我就保留了我的自由，拯救了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幸福。其实这样的结果呢，不是在为婚姻真正委身于婚姻，而是破坏这样一个婚姻。所以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点变化呢？是有。但是耶稣今天借着这件事呢，要把婚姻的原则不是停留在摩西在这个阶段给他们吩咐，而是要回到哪里？而是回到起初。回到哪个起初呢？回到上帝创造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摩西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神还没有借着他与颁布条例的时候，婚姻已经设立了，婚姻的原则也已经设立了。在哪里呢？在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已经说，起初上帝创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的原则它早在创世之初呢已经定下来，这个不是摩西定的，也不是这个传统，就是社会传统给它自然形成的一种规则。如果是人定的，如果是传统习俗所成为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话，那么前人定的后人可以去更改，后人可以去改变，以至于到现在这个社会就乱到男女性别可以不分了， 婚姻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婚姻的，因为他们不再持守一个约定，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再活在任何一个有责任的约定关系当中，他们只想过自己。而上帝的吩咐和命令却不是这样。上帝起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无论是男无论是女，他们都是上帝的形象，而这两个形象又是截然不同。但是上帝叫男人和女人合而为一，他不再只是两个个体，而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虽然在身体上还是两个人，但是在属灵意义上他就是一个人，是共同彰显维护传承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一个用保罗的话说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还不再是说两个陌生的男女因着爱而奇妙的结合成为人间最亲密的关系，能够生活在一起，可以接纳彼此，相参相扶，组建家庭，可以生儿育女，生活家庭，而是说这样一个奥秘表达了一个更高的更深的一个联合。这个联合是什么？这个联合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联合。所以当我们在读耶稣说既是然是如此的话，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你发现耶稣有时候讲到，你看起来他不过是把圣经以前的话再重复一下，但是耶稣一重复，意义就开了，意义就打开了，他就不再只是字句的意义，他那一个实际的经历呢，就向我们打开。既然是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为什么？在这第一，耶稣把婚姻的主权不是放在父母，也不是放在男女当事双方，而是把婚姻的主权放在哪里？放在上帝面前。婚姻这件事情从第一对人的婚姻的结合是上帝主权的带领和结合，以至于扩展到所有的婚姻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当然之前我也听大家也在灵修书问到一个问题，那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上帝所组合的，是不是上帝所配合的，究竟这个上帝神所配合的这个配合是不是都是出于上帝呢？从普遍上原则来说，所有的婚姻组合都是上帝所配合的，包括后来就是人各种就是可能会错误的婚姻也是上帝所配合的，是在上帝主权之下，是上帝所允许的。而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只是说这个人和那个人结婚是上帝好像做媒一样把他们放在一起，而是说在婚姻这件事上，所有的人一定要认识到婚姻就像人生命的主权一样，是由上帝所赋予的，而不是由你由他来决定。所以很多婚姻的问题的就是说，就是很多人想要突破婚姻这样一个边界，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丈夫的看不上妻子，做妻子的看不上丈夫。为什么看不上呢？因为你觉得怎么看你的丈夫他都不像基督，怎么看你的妻子他都不像那一个就是完美的理想的那样一个妻子。为什么？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呢，哎呀，我当初可能眼睛瞎了，我看错了，我认错人了，我要知道你是这个样子，我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找你。他已经突破了一个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一个主权原则，就是什么？就是认为说这个婚姻是我选的，这个婚姻是我决定的，或者是由我的父母决定的。 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你是在认识耶稣之前结婚的，还是信耶稣之前已经结婚，在教会里面的组建的家庭和婚姻，你都要今天在听福音，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回到上帝的主权之下来看待你的婚姻。尽管在那个时候你可能还不认识耶稣，但是你的婚姻也在他的主权带领之下，因为你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上帝的主权下来看待你的婚姻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轻易的否定掉你的婚姻，在这样一个否定之下，否定你的丈夫或者否定你的妻子，尽管事实上你的丈夫现在他不太像一个样，或者说你的丈夫也不太让你满意。或者你的妻子，她也不太令你满意，但是这个主权是上帝的，神所配合。那你说这很难呐、啊？有些婚姻是很痛苦的。我不是说极端的那个暴力那种倾向，我们不把那个可以排除掉。就是事实上，在婚姻的经营过程当中，有些难处是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你觉得很难再维持。而且还有些，就是对方已经出轨，已经对婚姻已经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实际上的破坏。那这个婚姻，我是要继续忍耐、继续持守下去，或者说我就此了断？怎么样回应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听了福音，已经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好。你回到当初这个源头上来，你说那时候我不信主，或者那时候我不明白真理，我走错了，是的。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吗？你现在如果知道了人生的主权，特别在婚姻这件事上的主权是上帝的话，那么你就去找这位上帝。这是第一个。一定要看到这样一个主权的问题，这不光只是说这个丈夫好不好，这个妻子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这件事情的主权究竟在哪里，在你我之间吗？是由我们决定我们是结合是分开吗？我们不能决定，我们应该把这个主权来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你说我的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错误，我找了个不信耶稣的人。或者我找了一个只是当时为了贪图他的外表或者是财力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今天一个不太幸福美满的一个婚姻。好，哪怕你所有的错误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允许你当时眼睛瞎了，上帝允许你当时的思想是偏离的、错误的，你寻找了一个的确不太美满的婚姻。但是现在你知道了。你所有的失败也好，错误也好，上帝借着婚姻的痛苦，让你思想到，你需要回到上帝的主权之下，重新从上帝的主权视角来看待你的婚姻。这是第一。第二，既然是活在上帝主权下的婚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哇，这是一个。好高的命令，很高的一个要求，是不可分开的，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约，它是一个成为一体的约。当你嫌弃你的另一半的时候，实际上你不只是在嫌弃他，你是在嫌弃自己。你不是只是对他不满意，你是对上帝的主权也有质疑，你也是对自己不满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绑在一起，我觉得我要窒息了，我觉得没办法活下去，好像这个婚姻是把我整个人杀掉了一样，我不再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不再有一个我理想的一个生活状况，我好像这个婚姻把我所有幸福人生的这个理想盼望全部打碎。如果是如此，我想他打碎的。是你的偶像，而不是婚姻，是因为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以婚姻的幸福作为你人生的目标，已经把它偶像化了。你把你的所有的幸福美满的盼望都寄予在一个有罪的人和一个有罪的人与你在一起的爱情当中。你以为这一个家庭就是你的盼望，你认为这样一个婚姻就是你的救助，那么还好，今天你发现原来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基督，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基督，你们的婚姻不是你的救赎盼望。那么好，既然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死死地绑在一起吗？这好像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出路和盼望的。那么我们再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以如此高的一个标准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一点，我们没有继续往下说，婚姻在它的背后或者在它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更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还有一个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那个奥秘不是人与人的结合，那个奥秘是神与人的结合。你能，这个是我们根本无法去突破的一个极限。如果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我们都觉得这个难度非常的大，这个完全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么你想，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相比较于神与人之间的差距的时候，这个差距已经不算差距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差距何等的大，但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隐藏了一个，或者说就有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美妙的旨意，就是上帝要与人联合，要让人与他联合，成为一个我们说一体，就是指的是基督和教会。当然教会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建筑，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教会就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个就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一个美好的心，说为什么上帝没有救拔天使，而上帝却救拔了用尘土所造的又堕落又软弱又愚蠢又败坏卑贱的人呢？无论他的被造的材料与他的能力来说的话，与天使相比，那荣耀的灵相比的话，人显得卑贱的多。但是上帝赋予人尊贵荣耀为冠冕，把人放在一个与他可以联合的一个关系当中，这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不具备的，都没有的。这个奥秘不只是说这只是一个项目的意义，而且在这样一个原则当中不可分开。什么意思？就是当人在伊甸园当中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耶和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人没有马上死？为什么人类还可以继续往后繁衍？为什么在堕落的那一刻，即将被赶出去，在遭受上帝公义审判的时候，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还将来要复兴，要胜过蛇，要伤蛇的头？为什么？就是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难道仅仅是指着上帝对婚姻的一个绝对性的约束吗？这难道不是上帝对自己一个绝对性的约束吗？在这样一个约定之下，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已经预备为这样一个他的心腹，为他所爱的这样一个妻子预备舍己。所以婚姻牢固的盟约是如何持守？不是用将就的办法，也不是用离分开的办法，而是用 舍命的办法，用舍己的办法方法来使之成就，否则婚姻就无法成就。今天我们一直想的，怎么样有办法能够把我的那一半改变，改变的让他符合我的心意？那么你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它变得合你的心意，因为合你的心意是错误的，因为你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你的心意是诡诈的，是自私的，是弯曲的。基督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婚约？就是当以色列人悖逆他、违背他的命令到一个无法可要的地步的时候，上帝非常的伤心，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女，你们不是我的妻子。”上帝甚至说：“你们连牛羊都不如，牛还认识它的主人，驴还认识它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理。”上帝说：“哎，我的妻子，宁肯接待外人，也不接待自己的丈夫。”他非常的为着以色列人的悖逆和失真非常的痛苦，但是上帝还说，他说：“你们说我休你们，那我给你们母亲的休书在哪里？”透过耶利米，上帝也说，他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一个人休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离了丈夫之后呢，就不可以再归回前夫了。如果再归回前夫，就是犯了淫乱的罪。”那么好啊，他说：“你们和许多亲爱的行淫，但是你们还可以回来归乡。”这个是不应该的，这个是不合摩西律法的，这个是不合上帝的婚姻的圣洁要求，这是一个破坏盟约的一种方式。但是上帝说：“可以，你们还可以归乡。我还要以慈爱、以诚实、以我的怜悯来替你永远归我。”在婚姻当中，上帝他自己是一个单方面来信守婚姻之约的一方，所以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他以什么作为聘礼和代价？他以他自己的儿子的生命，他以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作为聘礼，来救赎，来赎回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得以归回。所以有什么办法能够挽回我们的婚姻呢？人类整个的历史就是一个失败的婚姻史，就是丈夫背叛婚姻，不是一次背叛，是数次的不断的一个背叛的历史，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背叛史。那么上帝是如何做的？上帝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的死，要把他背叛失真的妻子重新赎回来，就像旧约和亚书的主题所表明的那样，上帝让先知和亚就娶一个淫妇，明明知道这个女子就是不忠心的，你无论对她多好，她都不可能对你一心一意的，那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娶她回来。他在外面淫乱了，他回来了，生了孩子，还不知道是你的，是别人的，你得把他养着。这可能就不是你的孩子，但是你还要说这是我的，你要为他们付代价。他在外面，他背叛你，他把自己给弄丢了，身份都没有了，他成了被卖的。那你还要去拿粮食，还要去拿钱，再把他赎回。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去做呢？丈夫怎能去忍受？上帝说：“何西阿，你就要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我的百姓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我的百姓就是这样对待我。但是我为他们付出赎价，要把他们赎回来。”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你的婚姻有不满，有甚至失望，那么请你记得，基督是如何把我们赎回来的。 你可能觉得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有爱人的能力，我没有爱到为我的婚姻来做出牺牲的这种能力。不错，你我都是失败的，都是自私的罪人，你怎么可能有能力来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婚姻去持守、来恢复、来做拯救者呢？你做不到。什么时候当你觉得说我就要成为我家庭婚姻的拯救者，我很有爱心。我担当包容我的丈夫，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我可以做到这一切。最后你会发现，以失败告终，你所有的雄心壮志，所有的牺牲舍己，变成了更大的苦读和怨恨。因为你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他一点都不领会，他不值得我付出，他不值得我去挽回。但是你知道，当你回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值得耶稣挽回吗？你是一个值得耶稣去爱的人吗？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在你还吐唾沫在他脸上的时候，就像一个妻子在丈夫之外背叛她的时候，羞辱她的丈夫的时候，她甘愿承受这样的羞辱。甘愿承受这样一个代价，我们会把自己弄丢，会失去自己，会成为被卖为奴的人。但基督甘愿舍命作为赎价，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归于他。你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的家庭的，我的婚姻的另一半。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我无论也如何也无法接受在婚姻当中的这种背叛和失落，我心里永远过不去，好吧？你也可以想一想，你对基督，我们自己对上帝，我们的背叛到了何等地步？保罗曾经说：“我把你们。”就是把哥林多的教会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你的丈夫，就是基督。我只怕你们失去向他说出清洁的心。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发现，我们就是一个不断失贞的妻子。我们说过我们要忠心跟随他、爱他，可是不知不觉，你还是偏离了，你还是背叛他。我们的心、我们的言语、行为和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几多时候是真正忠于他的？如果按这个来看，我们不配得他爱，但是基督为我们舍己。所以，与其说耶稣说婚姻的一个原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其实这就指向了什么？这就指向了上帝向我们信守的一个永恒之约，永远不会改变。他要为此付出他自己的生命，要为此而牺牲舍己。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这样一个约。所以，我们婚姻的盼望是什么呢？盼望我自己成为一个守约的人，是的；盼望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守约的人，是的。可是你在事实当中发现，他是一个失败的，你也是一个失败的人。他不可能完全守约，你也不可能完全守。在你我之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只有一位永远守约者，就是基督，就是上帝他自己。这份约定，他将永远守。所以，你的保证是什么？你婚姻的保证是什么？做妻子的很希望听到丈夫对我说：“你能保证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个？你保证一生一世对我好？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做妻子的知道，他保证了有什么用呢？他即使这样，今天给你再保证的好，他能够保证自己吗？作为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呢？他哪怕能够保证他的身体不出轨，他的精神不至于，就是不至于那么样的出轨，但是你能保证他全心全意只爱你一个吗？至少很多时候，他 不会那么诚实的全然爱你，他爱自己，你总会发现比爱你更多一些。所以你痛苦，你会觉得很伤心。不是说好了只爱我一个吗？怎么可能呢？罪人最大的本领就是爱自己，这是他的本能。只有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做他的仇敌，反过来说，就是在我们还在行刑背叛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现。这样一个婚姻的约，就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坚固的持守住。所以，谁是守约者呢？我们都不是守约者，只有基督他自己是守约者。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不只是关系婚姻的一个教导，这是关于信仰与福音的教导，这是一个关于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教导。所以，我想，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抛开了我们与上帝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来谈婚姻，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为此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离开了基督，你又能付什么代价？你付不了任何的代价，因为那个代价太大了，大到你我都付不出去。你不可能为对方舍命，但是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基督已经为你、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另一半舍己，他的死是坚守了这约，也因为在他的死，在他所坚守这个约定当中，你我的关系，就是我们婚姻的关系，可以再次坚固的保持。第一，他不是忍受。虽然你曾经在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的婚姻就是将就啊，就是没办法搭伙过过日子，把孩子养大，就这样算了，这是我们人的有限。但是回到基督里面，婚姻被耶稣基督的爱和福音再次被更新的时候，你才有那个爱的活力与动力说，基督为我舍己。也为我的家庭和婚姻设计，在这样一个坚定的盟约之下，我知道我可以和我的另一半一同委身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人不可分开，包括你，也包括我，丈夫和妻子。不管你如何的堕落，不管你如何的不像样，不管你如何的不可靠。但是，基督只要是可靠的，基督的宝血和救赎只要是有效的，我们就相信我们在他里面的婚姻是永远有效的。哪怕有1000次、10000次，你都想得出我不要和他再过了，我和他彻底的掰了，分开吧。但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使我们重新联合。在我们不可能去舍己的地方，基督为我们舍己；在我们不可能放下的地方，基督放下了他神子的尊荣，他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他提升了我们与他儿子相似，成为一样，在荣耀里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如果耶稣在这里说有。对婚姻的讲论，如果仅仅只是为了维持、建立一个地上的有限的婚姻的话，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地上这个婚姻是如何的美满幸福，都有结束的那一天。你我都会死去，即使不会死去，有一天我们还要脱离这样一个有限的、现行的这样一个状况，要进入到永恒的。荣耀的、复活的、改变的那个身体和最终天国的那种样式当中去，因为在那里耶稣说，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娶也不嫁。那你说，持守这样一个暂时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到那个时候不都解体了？到那个时候的解体实际上是进入到那个真实的婚姻的层面。 在那里有最终的神与人的联合，在那里所有的爱情与婚姻的意义得以完满。所以为此，我们今天在地上，在一个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艰难的这样一个婚姻的旅程的阶段当中，我们的持守，在婚姻当中的一个持守，第一是靠着福音持守，第二是我们在福音当中的持守，它是有价值的。价值是什么？因为你在其中认识和经历，知道基督为你舍己，你也知道这份持守是代表着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你在婚姻当中看到基督为信守此约而舍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任何一个破坏这种关系的，在上帝那里都被视为是淫乱，是做淫妇。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也一面承认说我们是破坏婚约的人，是破坏我们与上帝之神圣婚约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基督是信守婚约的人，是因他的信守使这个属灵的关系是一直牢固不可破，并且使我们得以救赎回来的。所以为此我们得以相信在基督里面得以被保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福音当中真实的去经历和认识那真实的婚姻，并且为此而努力，不断的经历和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荣耀。好，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我们不喜欢，我们也觉得自己不可爱，不值得去爱，不值得去持守。但是主，你不只是立下了婚姻和婚姻的约，你自己本身也进入到这样一个婚姻的约定当中，你把你自己放在其中，你忠心的持守着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在破坏的关系当中，我们无力修复，我们无力改变，但是基督，你却破碎你的身体，修复了我们破碎的关系。在你的死亡当中，你救活了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舍己当中，你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在福音当中重新的审视我们自己，重新的看待我们的配偶，重新看待我们的婚姻，把我们过去错误的眼光与期待从我们的婚姻和配偶身上挪开，转移到基督你自己的身上，把我们对自己的期待也完全的放下，放在那荣耀的基督身上，使我们知道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我们能把婚姻经营的好，不是我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来为我们的婚姻努力和舍己，乃是基督为我这不配的罪人舍己，使我能享受并且经历这舍己之爱的能力，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去实践。主啊，因为你设立婚姻是要表征，是要表达你对我们那忠心不渝的爱，永不分离，永不改变。我们能够在此约当中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被你赶逐出去，不至于与你分开，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所有的背约付出了代价，你将我们赎回。很多次我们都想 改变与你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想到我们与你划清界限，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从你的生命当中被剥夺离去，我们在这约中与你成为一体。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蒙受这样的恩典救赎。荣耀归主，带领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面去思想、去生活、去见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